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土耳其法轮功专题介绍会吸引与会者，世界知名的社会团体国际狮子会土耳其分会多年来在土耳其政界和民间享有影响力。在该团体哈比耶分会的邀请下，土耳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于2011年10月18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法轮功专题介绍会，真善忍的理念，法轮功对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以及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吸引了所有与会代表。三位法轮功学员与大家分享了学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经历，与会者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报以阵阵掌声。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的罪行表示愤慨，纷纷表示希望尽快能制止这场迫害，并对无辜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介绍会结束后，很多人表示想学练法轮功，近20位代表购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几位代表诚恳地表示会把法轮功的信息传达给该团体的其他分会，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长春电视插播者孙长军身陷囹圄近十年，震惊海内外的长春有线电视插播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使法轮功真相插播者中的五人离开了人世，一人在强制转化洗脑中精神失常。当年只有26岁的孙长军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已经九年多，残酷的迫害曾经使他生命垂危，现在他的身体状况暂时稍有好转，但并未脱离危险，亟待各界营救出狱。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电视插播事件，法轮功学员冲破中共黑幕，通过长春有线电视插播《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两部电视片，持续播放四五十分钟，把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等真相传达给了广大长春市民。3月6日夜里，明慧网头版报道了此事。3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也相继报道。路透社报道称此插播事件为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时任中共恶首江泽民恼羞成怒，下令对插播者杀无赦。长春法轮功学员被抓的人很快达到了5000，在大抓捕中至少有7人被打死，另外有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3月15日，大赦国际发行公开文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保障长春法轮功学员人身安全。4月11日， 大赦国际再次发行公开文件，呼吁关注长春法轮功学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近期，孙长军年近八旬的父母从延边州赶了1000多里路到吉林监狱看望深陷冤狱近10年的儿子，老人家隔着玻璃拿着话筒，手颤抖着问寒问暖，母亲含着泪说：“儿啊，你啥时候回家啊？爹娘怕等不及了。”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两口，旁观者都落泪了。孙长军家住延边州汪清县大兴沟，父母淳朴善良，使儿子从小受到很好的熏陶。孙长军青少年时期品学兼优，从不欺负别人。上大专后，环境复杂了，孙长军内心彷徨之际，幸遇法轮功，为人处事遵循真善忍的标准，使他心里踏实宁静。孙长军毕业后考取了公务员，分到当地镇政府做镇长助理，作为预备基层干部试用。中共发动的这场残酷迫害，打破了孙长军的宁静生活。2000年初，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孙长军去北京上访，路上被领导追回，送到拘留所强制关押1个月。县委副书记找他谈话，说写个悔过书就可以上班，孙长军没有写，因此被剥夺了工作。2001年9月，孙长军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工作。假如中国大地上有任何一个电视台允许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让人们有最起码的知情权，法轮功学员也用不着搞电视插播。然而，中共不但残酷迫害，而且搞一言堂，颠倒黑白，连篇累牍地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歧视仇恨练功人，同时也用这些谎言堵死了人们向善的路，希望的路。在这种不公下，得允许人说话。孙长军和他的同伴们开始了真相插播的努力。2002年3月5日晚8点左右，长春有线电视网几十万用户在电影、新闻、财经等8个频道突然看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电视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一时间众生万象，人心受到强烈震撼。第二天，长春市民到处都在议论着中共的邪恶与谎言。法轮大法从1992年5月从长春市首次公开传出，到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的7年间，市民耳闻目睹法轮功在提高道德、祛病健身方面的显著功效，真善忍的种子早已在人们心中扎下。电视插播让人们在重重黑幕下看到了光亮，谎言被揭穿，世人的觉醒是中共集权统治者最害怕的。面对长春插播的成功和广泛影响，江泽民一伙恐惧万分，密令杀无赦。随后黑云压城，中共非法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并广泛使用残忍酷刑。2002年8月末，孙长军被恶警绑架，在老虎凳上折磨了2天。9月开庭时，他力争说明法轮功真相，被高压电棍电得多处焦糊。2002年10月25日，被关入吉林监狱，当晚被打折一根肋骨。2003年末，因为坚持信仰，被严管迫害70天，身体消瘦40斤。2005年，肺结核双肺空洞，一次喷出半坛鱼的血，狱方不给保外。2007至2009年，病情进一步恶化，肺结核、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骨瘦如柴，肚大如鼓。因孙长军坚持信仰，不写所谓的转化书等5书，吉林监狱拒绝其保外释放。据了解，孙长军现在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但并未脱离危险。孙长军很善良，在监狱里很难见到有人情味的人，但孙长军不一样。大法修炼者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个好人，善待他人。有一次，一起关押的人看到他给一个得脑囊虫病、半身不遂的犯人剪脚指甲，那人非常脏，浑身腥臭， 谁都嫌他。孙长君看他手脚指甲都长到肉里了，就给他用热水泡泡，然后也不嫌弃就给他剪。孙长君在家时也给他老母亲修脚，他母亲裹得小脚，母亲不让他修，说你都在政府上班了，让人看到多不好。长君说，您是我妈，伺候您是天经地义的事，谁能笑话。如今孙长君在狱中度过了近十年的艰难岁月，远在家乡的父母亲牵肠挂肚。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人性的迫害，被法律界人士称为二战后最大的人权灾难，也成为神州大地遭受的最大一场民族浩劫。面对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传播真相，维护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希望为更多的中国人赢得美好的未来。呼吁善良的人们紧急行动起来，了解真相，和法轮功学员一起营救孙长君，营救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出狱，帮助中国人找回信仰真善忍、祛病健身、道德回升的权利。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喜得大法，病痛除。澳大利亚墨尔本咖啡师王小辉在遭遇病痛、工作和生活重压之际，聆听了法轮功的讲法录音，走进修炼，不但腰椎盘突出痊愈，周围的一切也变得柳暗花明。澳洲工商行政管理硕士毕业，曾先后在贸易公司和悉尼矿山开发企业担任经理的王小辉，2008年与朋友合作创业，在墨尔本市中心经营咖啡馆。没想到各种矛盾和挑战随之而来，在开店的前两天，他的腰椎盘突出病一下子爆发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疼得浑身发抖。王小辉回忆说，生意伙伴本来指望我能多承担一些，但是我的腰痛导致我不能做得太多，这令对方很失望，产生了很多抱怨，我们之后也发生了争吵。当时做生意、买房、贷款等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两个孩子还小，最小的女儿从生下来湿疹就很厉害，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等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当时的王小辉几乎陷入绝境。王小辉于2001年带着妻子来到澳大利亚攻读学业，2006年王小辉的岳母来到了澳洲，帮助他们照顾刚刚出生的幼女。岳母看到王小辉身陷困境，很为他忧心。记得那是2008年9月12、13号吧，我腰又痛得不行。岳母给我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那时我就是有一念，就信大法吧。我本来痛得很厉害，听了讲法，当晚睡觉特别香。转天去咖啡馆上班，一天都干下来了。要是以前的话，连站都站不起来。那时岳母还鼓励我练功，我就跟着她简单的练了一些动作。当时腰弯不下去，手还没触到膝盖就疼极了。可是练着练着，我很快就能弯下腰了，非常神奇。王小辉说，我最早接触法轮功是在1998年。那时我和妻子刚认识，她的母亲是法轮功修炼者。当时岳母给我看转法轮，我觉得挺好，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就感到很好。从岳母的为人，我心里清楚法轮大法好，但因为多年受中共党文化毒害，当时与大法失之交臂。王小辉表示，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岳母侯女士曾经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抓捕。王小辉说，家人都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她出去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家人特别担心。 家里人心里都知道他修炼法轮功是个非常好的人，也知道中共很恶毒，当局铺天盖地诽谤法轮功，家人都觉得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不要去惹事。事隔多年，王小辉没想到自己在大洋的另一边，在各种矛盾纠结、生活没指望时，能走进修炼，亲身体验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也理解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放弃信仰，告诉人真相，那是能使人身心获得真正健康的福音，是生命的意义和希望。这与当局渲染的惹事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到了2008年的圣诞节及新年时，王小辉也开始用业余时间参加公益活动，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美好。王小辉表示，大法不仅治愈了他的腰痛，还让处于各种矛盾和挑战中的他解脱出来。他说，原本除了身体上痛苦，还有精神上的折磨，与生育伙伴之间的各种矛盾都出来了，整天很压抑，都有放弃这个生意的想法。下班的路上，王小辉开车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当听到失与得的道理时，他的心结打开了。他体悟说，我一下就认识到大法多么好，一下心路就通了，觉得心里很亮堂，身体也不那么累了，感觉特别好。我对生意的得失也看淡了，自己的心一放下，事情马上不一样了，出现了转机，生意伙伴也有了改变。通过学习转法轮，王小辉知道了怎样面对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凡事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修炼人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都应该做好。王小辉表示，修炼后他与生意伙伴关系越来越融洽，他还学会了做地道的咖啡，赢得了很多回头客，他与客人的交流更多了，生意也越来越好。他认为这是修炼人有一个祥和的场的原因。在店里与客人分享法轮大法修炼的实例，所有与我接触的人，他们的态度都表示法轮大法好。王小辉表示，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希望每个人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要失去宝贵的机缘。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善良老人遭诬判，家人控告法院责任人。石家庄66岁的老人倪振选，因为修炼法轮功，2011年6月遭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倪振选家人决定控告长安区法院相关责任人违法判案，要求依法无条件释放倪振选。2011年3月4日下午，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法轮功学员倪振选，在自己经营的沙发厂遭到当地长安区南村镇南阳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翻墙入室，抢劫了厂里的复印机等物品。倪振选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已经7个多月，第二看守所非法剥夺家人的探视权。6月21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对倪振选非法开庭，辩护律师为倪振选做了无罪诉辩，然而理屈词穷的中共法院仍然对倪振选非法判刑3年6个月。对此，家属忍无可忍，向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提出控告，并提出3项诉求，追究相关责任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依法无条件释放倪振选，赔偿给倪振选及其家属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误工费、精神伤害费。6月20日上午，北京正义律师到长安区法院拿卷宗，见到法官田毅。田毅问律师有没有接到石家庄市政法委的通知，律师表明北京没有类似通知，目前中级法院推诿不见倪振选家人，也不告诉结果，一切都转为了暗箱操作。近年来，许多大陆律师在法庭上公开指出，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信仰法轮功无罪， 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倪振选，男，66岁，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巨大，改掉了暴躁脾气，变得宽容平和，工作兢兢业业，对瘫痪的母亲和残疾的叔叔无微不至的照顾，受到家族里的一致尊重。这样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善良老人，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正人君子是古往今来人们对大德之士的评价，是读书之人修身的典范。君子的行为也是人们普遍赞赏和效仿的标准。如何成为正人君子？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用孔子的观点宏观地概述了一番，但落实在具体的行为上，却可以在方方面面都具有指导意义。今天我们就单单来讲讲语言的表达上如何才算是君子。孔子在《论语》第一章有云：“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话说得很动听，脸色装得很和善，可是一点也不诚恳，这样就很少是人的表现了。《诗经·小雅·巧言篇》曰：“夷夷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言之厚矣。”用白话来解释就是，夸夸其谈说大话，口中吐出不费力。巧言动听如鼓簧，厚颜无耻行为弊。这里更把巧言说不诚实的话定义为厚颜无耻的行为。颜氏家训明时篇中也认为：“诚于此者，行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而不在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见，巧伪不如诚拙，诚之以修大矣。”也就是说，人内心的虚实真伪一定会从行为上表现出来，倘若没有发现，是你观察的不够细致罢了。只要仔细观察周围的现象，就会发现再巧妙的伪装也不如朴拙的诚实更好。那些善于巧妙伪装的人，假如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感到羞愧难当。《史记·张氏之冯唐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汉文帝到上林苑看动物，他登上虎圈看虎时，向陪同的上林卫询问有关动物的情况，例如一些禽兽的数目之类的问题，上林卫一时答不上来。这时，一旁管理禽兽的一个小官色夫挤到前面，取代上林卫回答皇帝的问题，而且把各种禽兽的数目以及相关的情况一口气说得清清楚楚。汉文帝听完后非常高兴，便对身边随行的大臣张士之下令，要提拔任命这个色夫代替那个上林卫，让他参与管理上林苑的事情。张士之听后对文帝说道：“周勃、张相如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朝廷里担当重任，可是这两个人都不是能言善辩之人。如果皇上因为这个色夫的伶牙俐齿、善于言说、取悦于人，就把他破格加以提拔的话，那么恐怕天下人知道以后就会纷纷效仿，就去夸夸其谈而不务实事，世风就会因此变坏， 请陛下仔细考虑才是。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这番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了在任用人才时因人的利口而提拔不当。现代的人听了上面的故事，也许会得出跟张释之不同的结论。对于那个色夫，很多人会把他作为效仿的对象。他的上司业务不精，他站出来代替上司回答，得到皇帝的嘉奖和提拔，有什么不对呢？这样的机会正是求之不得呢。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个下级小官如何能够出人头地？他有什么错呢？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是今天的人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色夫强出头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博出位，超越上司或取而代之。这样的做法显然有失厚道，至少是不知进退，甚或是小人之为。如果是一个诚恳善良的人，一定会低调的、不着痕迹的提醒自己的上司，让上司免于尴尬，自己做幕后英雄，彰显的是自己的德行，而非如簧的口才和能力。而真正有德之士，在任用人才时，往往更加看重的是德，其次才是才能。好在故事中的大臣张释之是一位贤臣，忠于职守，坚持正确的用人标准，对皇帝不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更从任用人才的原则和树立好的风气的高度纠正帝王的不当，避免了一次失误，让色夫的美梦破灭，更展示了一位正人君子的境界。张释之是南阳堵阳县人，官任廷尉，负责管理全国司法方面的事务。史书记载，一次张释之随同文帝骑马外出，经过一座桥，这时正好一个人从桥下出来，文帝的马因此受了惊，文帝差点摔下来。文帝十分气愤，于是下令把这个人逮捕，交给廷尉张释之来处理。张释之问明详细情况之后，只是判他交纳了一定的罚金。文帝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这人惊吓了自己的马，差点害死自己，实在判得太轻了，应该判处死刑才是。张释之解释说，如果陛下因为他惊吓，当时就地处决了他，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您将这人送到我这里来处置，我就必须执法公正才行。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作为执法者，自己怎么可以不按照法令而随意处置呢？这个人的过失，按照法律就是应该判处罚金，所以我才这样处理，而绝非轻判。汉文帝听后，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遵照他的处理方法去执行了。张释之没有因为要讨好皇上而重判惊驾之人，而是依照法律秉公执法，这就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利。也因为他时时都展现着有德之士的品性，才成为明君所倚重的贤臣，也才能跟汉文帝一起开创文景之治的盛世。可见正人君子是看其言行出自的心，是否是善良诚恳无私为他的，而不在于说得多好听，表面功夫做得多漂亮。再巧妙的伪装，也不如朴拙的诚实和善念更聪明更长久。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